我们今天学习《佛说诸法永王经》这个题目的意思呢，我们这个经有两个法师译过，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法师译的名字来这个理解这个经名的意思。另外一个法师是般若流支法师，他译的叫《佛说一切法高王经》，高低的高。先他这译的这个名字我们来理解啊，一切法当中最高的那个法，这个一切法中它是王，一切法高王经。他另外还起了一个名字叫一切法义王经，一个差一个点儿，法义的义，一切法义王，就是一切法义里头呢，这个义是王，是最核心最高。所以他这两个经名呢，就是把这个经的意思啊表达得更充分一些。再念一遍啊，般若流支法师译的这个经名叫佛说一切法高王经，译名一切法义王经。为什么会这个这个就是译的名字不同呢？就是这个一切法后边这个是什么王这个词儿，它包含了这几个意思。就是说你也可以译成高王，也可以译成一切法义王，也可以译成佛说诸法永王经。哎，高永最勇猛这个为王。就是说这个梵文词肯定是这几个意思呢都有。所以怎么译呢？这就在这个译师呢他的理解了。哎，正好这两个法师译，所以呢把至少是译出来了三个意思。这样我们把这三个经名一对比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经的意思了。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呀是一切法义当中最为王的那个法义，一切法当中最高的那个法义，一切法中最最猛的最勇的。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到底这个佛在这个经里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法义呢？我们来看，咱们现在学的这个经呢是宋寂宾三藏昙摩密多译。这个寂宾呢在这个来中国的法师很多，地方其实也很好，这个很好理解啊，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，古代叫什么加什米罗，哎，就是现在克什米尔那个地方，寂宾，就是这个地方的法师。下边我们就来学习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。这是佛说法的时候最经常的就是这1250人。其先西是皆发梵志，就是这1000多和尚呢，原来啊都是皆发梵志。什么叫这个梵志呢？就是这个在印度啊这是佛教外道，就是修行这个修行人的一个名字，梵志。梵志就是立志修梵行。梵行在这个印度一般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出家独身离欲，修这个修道修梵行，这个都叫梵志。揭发梵志呢，就是印度很有一些这个外道啊，他那个把那个头在头顶啊把头发结成一个髻。这个像这个这1250人就是来佛这儿这个学习的这个学佛的和尚呢，在没来之前呢都是那个印度的修行人，哎，都是在修行。但是佛呢没成佛之前呢印度也没佛法，世界上没佛法，他就都是修外道。然后那个佛成佛之后开始弘法， 他们慢慢的听到有佛法的，他们才来皈依佛。然后优楼频罗迦舍，这个迦舍呢，不是那个佛旁边的那个大迦舍，是这个迦舍是他们三兄弟，这个都是老师，三兄弟一共领着1000这个梵志修行，后来呢，听到了佛法，皈依了佛。这个优楼频罗迦舍呢，是这三兄弟的大哥。优婆提舍，优婆提舍就是舍利弗。这个舍利弗呢，这个舍利子，这是后来普通译的。这个优婆提舍呢，舍利子是他的，因为他的母亲叫舍利，他母亲的那个眼睛很漂亮，像这个舍利鸟的眼睛一样，所以起名叫舍利，所以这个舍利弗就是舍利子了，就是他的儿子。这个优婆提舍呢，是舍利弗父亲的名字，所以有的法师呢，以舍利弗译，就是说，用他的父名。焦虑陀就是后来译为阿那律，就是后来这个天眼第一的那个阿那律。等而为上首，一切皆是大阿罗汉，都证到阿罗汉果了。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。这个阿罗汉都是八风吹不动，没有这个我们人间的这些粗重烦恼了，贪嗔痴烦恼都没有了。心得解脱，慧得解脱。这个心得解脱、慧得解脱是两种阿罗汉，就是说这些大阿罗汉里头啊，有的是证到心得解脱阿罗汉，有的是证到慧得解脱阿罗汉。这两种阿罗汉的区别就是，心得解脱阿罗汉是定慧，都修圆满了。这个慧得解脱阿罗汉呢，是慧得解脱，定呢还没有修圆满，就是定修的不是那么到家。其心调柔，自在无碍。但是这个只要你证到阿罗汉呢，它是这个八风吹不动，没有烦恼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摩诃，这个也可以现在词就念那迦，这个也有人说古代念罗伽都可以。摩诃罗伽所作已半，这个罗伽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龙或者是象，大象。摩诃罗伽就是大龙大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些证的这个已经解脱的阿罗汉呢，在我们人中就好像龙，好像象一样，就是我们人中的这个神，我们人中的这个最棒的人，就是人中龙象。我们现在也经常说这个龙象，就是指的这个英雄，这个榜样圣贤这个意思，他们都是大龙大象。离于重担，待得己利。都重担就是那些贪嗔痴那些烦恼都没有了，都达到了自己的这个无碍自在。尽诸有结，结也是烦恼的意思，漏也是烦恼的意思。尽诸有结就是已经断除了一切这个烦恼，得证解脱，通达诸法，到于彼岸。到彼岸是什么？就是涅槃。涅槃的意思是灭，灭什么？就是把一切苦厄都灭掉了，把这个烦恼都灭掉了，就叫得涅槃。所以证到阿罗汉，八风吹不动，心很稳定，很安详，这就叫到达彼岸了。唯除一人，尊者阿难，就是阿难呢，年龄比较小，这个是佛的侍者，他呢听佛说法最多，所以这个佛就是给了他一个任务吧，就是经常说完法之后，就告诉阿难说：“你把这个都记住啊，不要让这个法给丢了，要传下去。”所以阿难呢，主要任务就是把佛说的经，他听到的跟这个听别人转达的全都记住，所以这个他呢，就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呢，没有证阿罗汉，到佛涅槃之后证阿罗汉了。 尔时世尊于十五日说禁戒时，这个出家人半个月要说一次戒，就是说用念诵戒，诵戒看诵戒的同时呢，对照哎我做的怎么样，检查自己。在显露处结夹腹坐，显露处就是露天，大众围绕，恭敬尊重。世师会中有一比丘，出家未久便受具戒，受了具足戒，就是成这个正式的和尚了。即于其日来至佛所，受戒之后他就来找佛来了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合掌瞻仰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于今日出家未久，已受具戒，于出家事疑疑未了，就是这个出家这回事我还没有，还有一些疑问，唯愿如来哀悯解说。于什么问题呢？云何比丘受人信施，无有愚痴？就是和尚呢，这个印度当时那个就是修行分歧很浓，所以只要是出家人，人们都供养。说我这个受人供养布施之后呢，我怎么样就是做才是对的？既受施已，云何复得必报施恩？就是说，别人我接受了别人的布施之后，我怎么样做才能够是完全的、毕竟的报答了他布施的恩德？怎么样做这个才能报好恩？若善男子有生敬信发心出家，所期之法云何复得具足成就？就是说，一个出家人呢，他应该怎么样就能够成就他所向往的那个法？实际上总结一句就是说，出家人应该怎么修行？基于佛前重说寄言：我出家未久，已受具足戒，于此事未了，唯愿哀悯说。云何受信施，毕竟清净报，信心出家已，具足诸所愿。尔时如来告比丘言：若有比丘成就三法，受诸信施，无有愚痴。你做好三件事儿，你就这个是就可以受这个信施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受已则能清净必报，你接受了布施，你能够很好的究竟的报答他。诸善男子信心出家，所愿之法悉得具足。总的来说就是说，你成就三法，你就可以，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就可以解决了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入于僧数。什么叫入于僧数呢？就是你要出家，这个僧团，比如说99个人，你来出家100个人，这就是你出家就叫入于僧数。二者勤修僧业，你要精勤精进的修行僧应该干什么，僧干的事儿。三者得僧善利，就是你得到了一个僧人应该得到的利益，就是修好了，修成了。比丘若能成就如是三法，受人信施，无有愚痴。受已则能清净必报，信心出家，所愿具足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若有人入僧数，僧业中勤进，获得僧善利，与心而相应。你看最后一句就是跟你说，所有的这些啊，其实都是在修你的心。就好像那个金刚经，须菩提上来就问佛说：我想成佛，我心云何这个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修行就是修这个心，所以这说的是三个事儿，实际上都是修心。所以跟金刚经须菩提问的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怎么修理这个心。如是之人等，必能报信施出家所愿法，而悉得具足。尔时比丘复拜佛言：世尊，如来今者略说此意，我犹未解。 哎，略说就是你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意思，我还没有完全理解。唯元世尊重垂广说，广说就是详细说，再多说点话。云何比丘入于僧数？哎，怎么叫入于僧数？云何比丘勤修僧业？云何比丘获僧善利？复于佛前而说偈言：云何入僧数？僧业中勤进，获得僧善利？唯垂分别说。尔时世尊赞是比丘善哉善哉，能问思义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。谛就是仔细，仔细听，仔细听。佛呀，经常反复的强调，就是听法的时候呢，你要仔细听，认真听，听了还要好好的思念听到的这个佛说的话，你才可能多理解一点佛说的意思。就是佛说的这个话呀，肯定是，说这个叫多少众生各自都有解哈。哎，你那个弥勒菩萨听佛说法，他就理解到的那个呀，比我们多千百千千万倍。哎，他一听他那个，因为他什么，他那个善根深，他这些法他都那个都很精通。他一听佛说，他就知道佛这里头啊有很多的考虑，很多的微细的意思，他都能理解。但是我们听法呢，就有很多都是头一回听着，都没听说过。那就是说，原来一点基础都没有，一听见呢，能理解一点就不错了，能理解两点当然更好。所以这个善思念之啊，就是说佛说的话呀，要仔细的听，要好好的来理解，要认真，否则你是不可能理解的很好的。哎，你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你还不会理解的很好，不，你理解就比那些不要说地上菩萨、实地菩萨，你就比那些高僧大德给那些修行好的人都差得多。所以，一定这个学佛经的时候呢，你看佛就是这个要求，就是要仔细听，要好好的想、思念，就是说思维，哎，想想这个究竟什么意思？这样呢，佛说，佛当为汝说僧数、僧业及僧善利。世是比丘，既蒙许可，可养育闻。佛告比丘。四相四德，是名为僧。说，先说什么叫入僧数呢？说你如果属于四相四德，这就叫僧。说四相四德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四德，就是小乘的四果，哎，从这个欲流一直到阿罗汉四果。这个每一个证要证这四果，每一个要证果之前呢，会达到一个预备的位，叫四相。就是你比如说欲流，就是出果。你证出果之前呢，前边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，哎，达到这个欲留相，这就是下一步就要证欲留果了。所以这个欲留相呢，是欲留果的一个准备。只要达到欲留相了，这就算僧数了，哎，这就叫僧。所以看来这个佛现在说的这个僧数啊，是指的圣僧，哎，因为你那个证出果就是圣人了嘛。所以这个，佛现在说的这个僧数是圣僧，常为世间之所称赞，世人八部合掌恭敬。八部是指的天龙八部，都这个天眼都能看见人间的事儿了。他们对这个四相四德的圣者都很尊重，天人之中无上福田。这个天上的神仙。跟人间的人，天人是指的这个天人跟我们人间的人之中是最高的福田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今说四相即以四德等，是名为众僧无上之福田。复次，比丘，云何僧业？就是僧的工作，僧要做什么？说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七觉支、八声道分，这是是名僧业，就是37道品。这个你看佛这一共说了是七科，就是七大类。七大类里头呢，每一类有四相的、五相的、七相的、八相的，合起来是三十，细说一共是37种修行方法。 这37种修行方法呢，分四类，啊，不是分七类。这个说这个是实际上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它告诉我们怎么修行，但是这个方法里头呢，没有具体的内容，你可以这个就是小乘，也可以按照这个程序来修证小乘果，大乘呢，你证大乘果成佛也是这些程序，只是内容不同。我们下边呢也简单的把这个内容呢过一遍，这样的话对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僧人应该怎么修，大概的我们有个印象。第一个四念处，先就是说小乘的，我们在这儿实际上佛在这儿说的就是小乘的，我们以讲小乘的为主啊。四念处，小乘的四念处是什么？念处就是你把你的念头放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你出了家之后，说你的念啊就放在四个地方，哎，哪四个地方呢？小乘就是第一个要观身不净，就是说观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是不清净的、不干净的，是就是我们的苦的根源吧，我们的所有的苦都是这个身引起的，观受是苦，然后这个身体的感受呢都是苦，哎，就是有人说乐是误解，为什么说乐是误解呢？因为比如说有人说，哎，我吃着饭了，喝着水了，我感觉乐了，这是还是苦。为什么这个说我吃的饭也是苦呢？因为你有饿，有这个食的欲，这就是苦，哎，欲就是苦。然后你来满足这个欲啊，只是暂时减轻、暂时缓解这个苦，哎，所以我们人间说的啊，有苦有乐，那个乐都是把苦暂时减轻，误以为是乐。所以呢，是这个佛在这说呀，所有的感受都是苦。为什么？你要是前边没有欲望，没有坑，你是不会有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满足欲望的可能性的。哎，你本来有个大坑，你填坑你觉得好一点，哎，有欲望是大苦，然后你把欲望呢满足一点、减轻一点、缓解一点，哎，那不是乐，那还是苦。所以佛说观受是苦，然后观心无常，这是观心生灭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观我们的这个心呐，永远在变化，哎，生起这么个念头又过去了，一会儿这个观心无常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你能抓住的东西，观法无我，观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里头啊，你找不着我，找不着这个就是我执着，有我啊，有你有他，所以我要贪嗔痴什么，这是小乘，就是说出了家之后应该把思想放在这四个方面，这就叫修行四念处。四正勤也叫四正断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这简单的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这是小乘的四念处。小乘四念处，你看这个很明显，就是你要是把最后这一句呢，可以就是小乘的那个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也跟这个观心无常，因为你修就是修这个心，行呢就是这个心的一切行都是无常的，诸法无我。哎，就是那个小乘三法印的第二句，就是诸法无我，就是说诸法虽然有，你看虽然有身，虽然有受，哎，虽然有心啊，这等于世间的一切都有了，物质、精神都有了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一切法里头呢，没有我，哎，没有一个人我存在，所以不要为自己贪嗔痴，无我，然后来空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这是小乘。所以小乘，你看这个法呢，就可以总结成叫法有人无。如果修大乘呢，那就是修一切法空。哎，说大乘大三法印是小乘的法印，过诸行无常。哎，诸行的行啊，实际上是包括一切有为法。哎，所以这个有的那个小乘的法印呢，直接就是一切有为法，这个诸行无常，一切有为法无常。这个，但是这个有为法是有的，他认为面前法是有的。 诸法无我，但是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我，所以是法有人无。哎，你修正了无我之后呢，灭掉烦恼了，你就灭掉烦恼了，就叫涅槃。所以涅槃寂静，这是小乘的法印。大乘不是三法印，大乘是一实相印。什么实相印呢？就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实相无相。哎，你要证到五蕴皆空，哎，你要远离颠倒梦想，你要从梦中醒来，哎，要证到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，才能究竟涅槃，才能证到大乘的涅槃。所以呢，这个大乘般若大智慧，般若大智慧证的这个实相啊，是诸法空相，哎，是这个五蕴皆空。如果大乘来修四念住呢，那就是有好多经是讲到大乘四念住的，那就是身也是空，受也是空，心也是空，法也是空，哎，一切皆空，五蕴皆空，这样呢是大乘的四念住。下边我们来看这个，这就是说明，就是说这是一个修行的程序。哎，小乘用小乘的佛给小乘讲的法，法有人无来想四念，大乘呢用这个心经、金刚经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切这个诸法皆空，哎，来这个五蕴皆空，来这个修四念住。下边四正勤呢，也译四正断。这个程序是什么呢？就是指你出家之后啊，要怎么想啊？要这个未升起的恶呢，已升起的恶呢，要让它断掉。哎，就是佛说了什么是不对的，哎，我这已经这样做了，我要让他以后不再做。未生的恶呢，令不生，就是我还要防止有一些有可能我以后会做的不对的事情，我要让他不能生起。未生善令生起，哎，我原来没做过的善事呢，我要做。已生善令增长，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善事呢，要让它发展扩展。这就是四正勤。这个四正为什么叫四正勤呢？就是实际上这是精勤精进。哎，精进就是说我所有状态都要让它改变，哎，往哪儿改变都往修行的方向来改变，这就叫四正勤。你看它也是一个程序。哎，就具体说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哎，这个呢小乘有小乘的标准，大乘有大乘的标准。哎，小乘呢就是说你修人无我，人我空为善，哎，跟这个相反的是恶。大乘呢就是人法皆空为善，跟这个人法皆空相反的是恶。哎，这是四正勤。四如意足，这个四如意足也译四神足，这个如意神都是指的神通。哎，四神足就是四种神通。神通的足是什么呢？就是神通的脚，就是支撑神通的东西，也就是造成神通的因。哎，所以四如意足、四神足是你要有这四个基础，你才能长出神通来，你才能修成神通。这就是修神通需要的四个因，四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这一个是欲如意足，就是欲望。什么叫欲如意足呢？就是你这个平常修行啊，要修行，你发愿想做到什么，想达到什么，经常这个发愿，经常发愿，就是然后后边呢又形成这个程序性的努力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是我想做什么，我发愿，哎，我就能够顺利的实现，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，这就叫欲如意足。念如意足就是念呢，在这个佛教的心说法里头啊，最窄的理解就是不妄为念，就是你记什么东西一见就记住了，哎，就记忆力好为念。所以什么叫念如意足呢？就是你学什么一学就能记住，不忘，这就叫念如意足。这都是一种这个修行的能力，要经过修行才能达到的。精进如意足就是不懈怠，不浪费时间。哎， 我做什么事情呢，一直能够很高效率的一直在做，哎，我不离开，不像有的人分心，懒懒散散的，哎，那你很难成就。所以呢，这个人要养成这个干什么东西呢，一心一意精进。慧如一足就是这个智慧，哎，你这个不管学什么都要靠智慧。你要是学佛呢，成佛呢，它不是靠智慧了，它就是佛就是个智慧的化身，你学佛就是增长你的智慧。所以呢，要增长自己的智慧，也要这个达到就是很如意的程度，哎，欲念精进智慧，这是四如意足，就是你想修出神通来，哎，实际上什么叫神通啊，就是极为熟练，你最后就能达到就神通了。就好像我们现在人间也有很多神人啊，什么神人呢，就是他精心精进的练习练习练习练习，到最后人们就说神了，哎，实际上神通就是精进修行，最后就能，哎，就能这个神了，哎，这是四如意足，就是达到神通的四种这个基本能力。五根是信勤念定慧，五根，信根，这就是你做成一件大事啊要经过的五个程序。你做成什么事啊，第一步是你先要对这个要建立充分的信心。如果你对这个你还不了解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根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成，那你肯定这个事儿做不成，哎。所以呢，第一步你做任何事首先要对它充分的了解，对它这个有很充足的信心。有了信心之后，说我能做好就该什么呀，精进，哎，信勤啊，也叫勤根啊，也叫精进根的都可以。勤根就是什么呢，要一心一意的去做，要这个全力以赴的去做。你全力以赴去做了，这个具体的内容呢是什么呢，念。念是什么，刚才说了，就是简单说就是念头。说念为什么需要念呢，你做什么事情，这个念是一个根本，就是说你的这个思想要大量的重复，要积极的研究，要积极的进取，哎，这个念是做成一切事业的根本。说这个事儿，这个人一做做成了，那个人一做不成，他俩根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，就是思想不一样。思想，你思想不对头，哎，他思想，他找到那个正确的思想了，他就做成了。念是这个五根里头最重要的。你这个思想正确了之后呢，第四个是定根。定根是什么呢，就是要稳定，要这个一心一意，哎，不能干了一会儿干那个去了，干那个去了。定根要有这个心一静性，就是把你不但思想要正确，而且这个思想呢还要这个一心一意的去做，这叫定根。最后呢达到慧根，就是你经过前边这个信勤念定，这样呢最后你就能产生智慧。哎，产生智慧是什么，就是你做的这个，对于你做的这个事情啊，你非常的熟练，非常的这个聪明，非常的叫做得非常好，那就是智慧嘛。所以一切事情实际上就是锻炼你的智慧。所以就五根是做成一件事情的一个程序，哎，先信，然后要精这个努力，精进的努力，然后要建立对这个事情要研究它这个正确的方法，怎么解决它正确的思想，然后思想正确方法掌握了之后呢，还要方向确定，不能这个分心，哎，这样最后才能达到智慧，就是说你对做这个事情你很有智慧，你就成功了。五力呢还是这五根，五根是说你要有这个做成一件事情的原因，哎，你有这个原因就能长出果来，你有这个根，哎，就能生出这个事业来，所以它叫五根。你这五根你都做得很好了，它就是五力，就成了五种力量，就是信力，哎，信心的力量，是这个精进的力量，念的力量，定的力量，慧的力量。所以五根五力是就是一个因一个果，哎，七觉知 有时有的以七觉分，七觉支呢，也是我们修行这个修行的七个步骤。第一个觉支是择法觉支，择法觉支呢，就是这个你首先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先要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方法，什么是错误的方法，不能就是说啊，我干什么呀，拿住一个方法就去做，可能做了半天，你根本就方法就错了。是，就是说，这个觉分，这个觉知，知跟分是一个意思，分就是一部分，知也是一部分，哎，觉就是觉悟，就是也叫智慧，哎。我们修行要想觉悟，要想成佛，它的知分，它的那个因是什么？就是觉分，就是觉的因，哎，就是你做好下边这七件事儿呢。你就能够觉悟，你就这个能够成佛。所以第一个觉知呢，第一个你想觉悟的因呢，是要择法，要选择到正确的方法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佛呀，要到处走，到处去问，哎，要这个干什么呀？去找适合自己的正确的修行方法。第一个要择法，选择到正确方法之后呢？念觉知就是你要好好学这个方法，学到这个不忘，哎，你把这个方法不忘掌握了之后呢，就要精进觉知，哎，就要这个全心全意的去做。你这么一精进呢，就会有喜觉知，你就得到法喜，得到利益。哎，你尝到法喜之后呢，就会得到安觉知，安觉知也有叫除觉知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安，就是你那个，你比如说打坐，哎，这个慢慢的呢，得到利益了，有喜觉之了，然后利益达到这个比较高的时候呢，身体啊就发生一个质变，哎，得到清安，就是这个没有烦恼了，哎，非常的舒服。清安之后呢，舍觉之，把这些这个就是，哎，我感觉很高兴，我感觉很舒服，这些觉呢也要舍掉，就是要清净，最后得到定觉知，就是你完全这个心一境性达到这个所以这个表面上看来呢，好像这个跟修定的这个程序一样，实际上呢，也可以用在学法上。八正道啊，这个前边这个四，三个四啊，是资粮位，就是你发菩提心，然后开始积累，定慧两种资粮，哎，就用这个前边那三个四，五根五力呢是加行位，就是你这个资粮都准备好了之后呢，我要正果了，我要正出地了，哎，我要正出果了，这个是要加进这个加力的努力，哎，进入加行位。就是要用这个五根五力，就是我建立信心，我精勤修行，我不忘这个不忘正确的方法，我心一境性，最后达到智慧。五根五力是加行位，到这个七觉分呐，就是觉悟位，就是正果位了。就哎，你这样你就能够正到这个见到了，就正到出果了。所以这个最后八正道啊。是正道出果以上的，叫修道位。哎，你见道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入修道位了，这是圣者位了。所以八正道是圣者位。圣者位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是正见，就你能够得到正确的。这我们一般说啊，正确的见解，实际上是我们没有正道出果以前的这个凡夫呢，把它理解为正确的见解，这样修行。实际上，这个八正道的正见指的是正确的正见，直接正见，哎，这个见到，直接见到。比如说，这个小乘就是直接正见人无我，这个大乘呢，直接正见五蕴皆空，这叫正见，八正道的正见。所以，正见是见到，是这个圣者了就。然后，什么叫正思维呢？就是你。限量正道这个出果之后呢，你的他限量正道这个出果呀， 就是你比如说小乘正道人无我，他后边啊，他这个就是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烦恼了，他都是那个正思维，就是很清净的心，很安详的心。这个大乘呢，正见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梦没有了，他没有中断，他梦没有了，他就醒了，他觉醒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他面前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。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三界唯有心，哎，一看每个众生原来就是一团心，哎，佛菩萨也是一团心。这个你没有梦了，没有颠倒梦想的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呀，他的心没有停止，他的心还在继续学佛，继续闻思修佛法，继续精进的这个修行。因为呢，初地菩萨后边还有十地了，你才能成佛，所以呢，他还在修行。这些修行呢，由于没有颠倒梦想了，没有梦里的这一切苦厄了，没有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，什么五蕴十八界乱七八糟，这些都就是你看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说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，哎，离了梦中颠倒梦想的那一切相了，所以初地以上菩萨呢，他的思维，他的心的活动全是正确的，正思维正语。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，他对我们说的话呀，完全是从他那个正思维表达出来的正语。正业就是正确的修行，你比如说像戒定慧持戒，那到二地菩萨，那是就是不用考虑就自然不会犯戒了，这叫正业。正命就是佛菩萨们，那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肯定都是他们的化身了，哎，就是他给我们怎么做都是正确的，哎，他做什么就跟那个说这个怎么做正命，我们一般理解呢说是正确的工作，正确的职业，哎，那佛菩萨呢保证给你表现出来的，你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，什么是正命啊，哎，说法，哎，一生说法就是正命。像这个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、世间菩萨，哎，一生学法弘法，这就是正命。哎，正精进没问题。正念，正念就是思想正确，正定，哎，思想一直定在这个正确的这个思想上。所以这个八正道啊，是说的见道以上的圣者，这是整个修行的一个程序。佛就是给这个比丘的回答呀，就是说什么是僧业，就是你出了家应该做什么，佛说就做这三十七道品，就修这个这三十七种，这个用这三十七种方法去修佛教给你的这个正确的这个修行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，常勤行精进，最胜八圣道。你看佛说的是八圣道，就是说这个八正道啊，是圣者的做的事情，圣者的道。当然我们要成圣者，我们要学这个，哎，要学圣者。如是则得入如上四双僧，就是你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你就能够进到僧数里头。僧数里头什么呢？四双僧，就是这个本来是四种僧，就是初果到四果四种僧，哎，这四双，这个说四双就成了八个了，是这那个双是什么呢？就是四相，哎，就是阿罗汉正阿罗汉之前有一个准备阶段叫阿罗汉相，哎，所以呢四僧，哎，是四对，所以叫四双八倍，就是四双一共八种圣者，哎，八种圣僧。复次比丘，云何名为僧善利也？这是第三个，佛说你行三法你就是，哎，行了，受供养你就是最好的报答了。这回到第三个，什么叫僧善利？僧善利就是说作为一个僧人能够得到的好的利益是什么？ 什么呀？所谓四沙门果，哎，就是四果，就是说你证到四果了，就是你得到这个僧的利益了。何等为四？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是名僧利。须陀含果，叫预留，就是说出入圣果；斯陀含果叫意来，这个就是你证了二果，小乘二果之后啊，是下一生升到天上，然后再来一次人间，就能证到阿罗汉果。阿那含果是不还，就是说你证了三果的呢，你下一生就会升到天上，在天上就能证阿罗汉果，就不回人间了。阿罗汉果呢，就是现生你就证到极果了，哎，就断掉烦恼了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大士之善利，是则入僧数。具四沙门果，则能必报恩，就是你毕竟能报恩，就是你把恩就彻底的报了。哎，尔时比丘闻是语已，即作是言：如佛所说，若有比丘入一僧数，勤修僧业，获僧善利，如是之人，乃能堪受一切信施，无有余痴，受以必能报其施恩，信心出家，所愿具足。世尊，若有善男子发大乘心，求一切智，一切智是指的佛智，哎，佛智叫一切智智，哎，所有的智慧，佛都有了。所以呢，他说，如果前边说的是小乘果，现在这个比丘问呢，说如果我想发大乘心，想成佛，净信出家，如是之人得在僧数勤修僧业得僧利否？哎，我想成佛的人，这样的人呢，他是不是就在僧数就勤修僧业得僧利了？佛言：比丘，善哉善哉，如有大智能作如是微妙善问。现在我们还没看出来这个比丘有什么大智，这个问有什么微妙，是微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还不知道啊。往后看，汝今以为多所利益安乐天人能问如是能问如来如是深意，就说你啊，今天这个比丘看来不是一般人，说你今天是为了多所利益，就是说要给这个天人，因为现在参加法会的有这个天上的神仙，有我们人间的和尚，说你为了让这个听法会的人呐，多所利益，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这个法，所以你能问如来如是深意，这里头有深意，我们现在可能还没看出来。哎，他就问了一个什么呢，说如果人想成佛的话，出了家，这个人是不是就好好修行的话，就是在僧数了，你出家就是请求人，就是你说的这三法都成就了呢？佛说：复告比丘，善持意念，就是说你好好的持，就是拿着什么呀，我下边跟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个答案呢，你要好好的拿着，叫善持意念，好好的拿着呀，还老得这个回忆他，老得这个想念他，反复的思维他。所以这善持是意念，你看佛这就是反复嘱咐啊，注意下边我的回答，你要好好的拿着，哎，你别这个稀里糊涂的听走样了。哎，还要经常的回忆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前边嘱咐了，后边反复嘱咐，这叫你仔细听，仔细听，你好好的琢磨这个事情。哎，当为汝说，这样我才可以跟你说，哎，才应当跟你说。哎，如果你无所谓，佛根本不理你。下边一会儿你就看出来佛这个意思了。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，唯愿如来分别善说。比丘就说：我等着了啊，非常想听。佛言：比丘，若有诸人发大乘心，修行大乘，求一切智，信心舍家，如是之人不入僧数，不修僧业， 不得僧侣。佛的回答，佛让那个比丘说，你好好听着啊，你好好听着，仔细好好想。回答是什么呢？说如果有人想成佛出了家呀，这个人不入僧数，不修僧业，不得僧侣，等于说佛前边说的那个呀全白费。哎，就是说想成佛的人不按上边说的做。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了？前边佛教了半天，说那个说我出了家，我怎么就对得起人家的布施了？佛说你做三件事就对得起布施了。哎，然后答完之后呢，这个人又问了个新问题，说那我要想成佛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这样做呀？佛说你要想成佛呀，如是之人不入僧数，不修僧业，不得僧侣，不做这三件事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，不入于僧数，不勤修僧业，不得僧善利，是修于菩提，这个是修成佛业的。是不是有点惊奇了？尔时比丘复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来何缘听如是人出家受具，受人信施？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世尊呐，您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听如是人出家受具，就是说让这样的人出家受具足戒，受人信施。听明白这意思没有？这个比丘认为这个人不像话，哎，所以他就问说，您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出家去受布施呢？他现在理解就是说，觉得这个人呐，你就不应该让他出家，哎，可是如来呢又说这个人是成佛的人，就是要不做这三件事的，所以他要问说，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出家？世尊，如是之人不入僧数，不勤僧业，不得僧侣，云何而得必报施恩？他什么事都不干，他怎么能够究竟的报答人家这个施主的恩德呢？问题出来了。佛言，比丘，汝今不应问如是事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佛的回答越来越奇怪了。你要是佛这么一说呀，说成佛的人不做这三件事儿，我们都奇怪，这必须要问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太奇怪了。你而且刚才佛你给我回答的，我说我出家了，受戒了，我应该怎么做呀才对得起布施啊？佛说你要做三件事就对得起了。然后就因为后边问了一个，说我要是想成佛，我是不是也这样做呀？佛说不这样做，这一定要问，这很奇怪的。哎，但是佛说呢，汝今不应问如是事，你呀不应该问这件事儿。比丘复言，若如是人不入僧数，不勤僧业，不得僧侣，云何而得必报施恩？比丘又把他的问题整个重复了一遍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不行，我这太奇怪了，我这不搞清楚不行。佛说直指不复续问。佛又说呀，停，你不要再问了。哎，他这因为他是第二遍问了嘛，佛告诉他说你不要问这件事儿，哎，结果呢他还非要问，佛又告诉他说停，你不要再问了，哎，不要再问了。如是第一请，第二、第三亦复如是。这个和尚还挺这个别扭啊，佛连着要叫他你不要再问了，他又问了第三次。结果呢，佛说什么呢？佛告比丘，如以三请，岂得不说啊？你这么较劲儿啊，我告诉你不要问了，你连续问了三次啊，那我就说了。说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本身有很深的意思，就是说这就你要考虑佛为什么不让他问， 哎，他为什么又要非要问？佛最后为什么又要答应？这个在整个经学完了之后啊，你仔细去考虑，这个情节非常重要。哎，如果没有这个情节，你后边的理解呀，不到位，不到家。这都是跟佛讲这个经的这个深意啊有关系的。我们还是按照经来，这样的话，该到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。宣示于已，以神通力放于眉间百毫相光。佛这样说了之后说，你已经三次问了啊，我得说了啊，我不能不说了。这个时候佛呀，没有开始立刻回答，先以神通力眉间百毫相放光，百毫放光了。这个佛的32相呢，其中这个百毫相啊是最后成就的，所以这个百毫相代表了32相，就是代表佛的32相80种好圆满了。这个放百毫相光，其明艳直，有百千色，这个念赤还是念？其明艳赤有百千色，这个就是说佛的这个白毫相光啊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夕照3000大千世界，幽暗黑明。夕照就是我们说过，一个佛他的这个度化的国土呢，至少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所以呢，他白毫相一放光呢，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国土啊，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黑暗的地方，未曾睹见诸色之处，悉令大明。哎，从来这个就是各种地方吧，全都大明。诸大海水，其中众生，所谓鱼鳖走兽，摩罗，摩罗是那个鳄鱼，龙王龙女，诸阿修罗阿修罗女，诸迦楼罗迦楼罗女，如是等众悉蒙其光。哎，这个不但这个所有的地方大海里的这个众生，什么天上的都看到了佛的这个光。心惊毛竖怪未曾有，就是看到之后这个震动太大了，哎，这个汗毛都立起来了。这从来没有，你一辈子能够碰到佛放这么一这个白毫相光是很难得的，像这些众生都没见过这个事情。哎，其光亦照四天王、刀立天、阎摩天。刚才说的这是地上的、跟水里的、海里的。哎，这个现在这个光呢，佛也照到天上了。天上呢，我们说过，我们头顶上一共有28层天。现在这儿啊，把这28层天的名字都列出来了，所以我们顺便的把这28层天呢，复习一下啊。我离我们最近的天是头顶上挨着四天王天，第二层是刀立天，这2层呢都叫地居天，他们这个神仙都是住在地上的。他这个地呢，不是我们地球的地，我们这是肉眼看见的地，天眼看见的地是须弥山。四天王是在须弥山半山腰上的4个山峰，这个刀立天呢是在须弥山顶，是一个平顶，哎，平顶山。在这个平顶上呢，玉帝就是那个帝释住在正中间，有一个大宫殿，然后四周呢四面各有8个小区，所以4832加上中间这个大区33天，刀立天叫33天。33天是一个刀立天的平面的分区图，这个28天是我们头上纵向的，就是一个比一个高，最后达到最高的一层天，一共是28层天，这是第二层天。阎摩天是第三层，兜率天是第四层。第四层就是所有的佛成佛的前一生，就是做一生补处菩萨的时候，都要住在兜率天，这个给天人说法。然后呢，下一生，这个就是8相成佛到人间。 化乐天是第五层天，就是它能够变化享乐。他化自在天是第六层天，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欲界的最高天，就是这六个天是欲界天。这个欲界天的特点是都有欲，哎，色欲、食欲，哎，各种这个七情六欲都有。这个他化自在天前边我们也讲过，这个是我们欲界啊福报最大的天主，哎，他看见别人的这个享乐，别人的福报，哎，他化他能就化成自己的自在，哎，这是我们欲界福报最大的。注意啊，追求欲界的福报啊，追求的太厉害了，太达到极限了，这就是最难这个度化的人，就是向修行方向走得最远的人，那追求这个欲呀，他是走得最远的，所以他，你要是想让他修行是最困难的，所以他呀就叫魔王，哎，就叫魔王。什么叫魔王？就是追求欲达到了极点，就是魔王。我们呢是魔子魔孙，因为我们也是追求欲，但是呢我们不如他方法好，没追求到最大的欲，哎，我们这个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，我们欲望不是那么重啊，你好修行，哎，所以这个这是魔王，哎，波旬，这是欲界六层天。所以大家想一想啊，不要老以为自个儿说啊，我把身体搞好一点，我过好日子啊，这个呀，如果你是为了成佛修行，你把身体搞好一点什么，哎，你用在修行上了，这是真实功德，大功德。你如果不学佛，不想出离，就是在这个梦里头追求梦里的这个六欲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你追求的越成功，你呀，离佛越远，离真理越远，你这个越难解脱。他化自在天就是这个榜样，哎，谁追求欲追求的最成功，就成魔王了。然后这个欲界六层天，再往上呢是这个咱们这样好记，欲界六层天，上边是色界，再上边是无色界，这是三界，无色界是四层天，无色界四层天加上欲界六层天，一共十层天。中间的色界是十八天，就好算了，一共28层嘛，28层欲界6层，最顶上那个无色界是4层，这两个十层，那还剩18层嘛，28层还剩18层，所以你就好记了，色界是18层天，色界这18层天呢，底下最底下这12层呢也好记，它是分4段，每一段呢3层天。哎，三四一十二，我们来看啊，先看最底下的色界，最底下的是什么天呢？是梵天。这个梵天呢，它又分3小层，哎，梵天又分3小层，就是福报大小，哎，这个水平高低。你看啊，它叫梵天，它分3小层，最底下那层叫梵众天，就是老百姓，哎。范辅天，当官的，辅助这个领导的，辅助大梵天，这就是天主，哎，所以他就是按照福报呢分3小层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是梵天，梵天3层，梵天上边是什么呀？是光天，哎，这个光天呢，这个梵天，注意啊，什么因能够上梵天？就是修梵行，就是出家修行，哎。单身不离欲，修梵行就能够修得好，就能够升到梵天。再往上一层呢叫光天，光天呢这些神仙啊全是那个光，就是自身带光，都这个这是它的特点啊。这个光天里头也分3小层，最底下一层叫光阴天，哎，这个我们知道那个 在这个地球上人哪儿来的呀？地球上人就是从光阴天下来的，神仙下来的。哎，光阴天，然后少光天，这个中间的这层呢，光不如那个最高的那层人的光厉害。哎，无量光天，这是最高，这个天主，哎，就是光无量。哎，这是两层了，每层都是三小层。第三层天，第三大层呢叫净天，哎，清净。这个最底层是少净，这个中间这层叫遍净天，就是全干净了，哎，领导叫无量净天，最厉害。然后呢，这个这是三个大层，九个小层了。最后第四个大层叫果实天，哎，果天。这个它也分三小层，少果天、广果天，广果天就是果多，哎，然后无量果天。这样的话呢，一共四个大层，每个大层里头有三小层，三四一十二。色界最底下是十二，这十二天，它一共十八天，上边还剩六天。我们看这六天是什么啊？这个六天呢，这个。上来就是一个叫无想天，哎，我们说过，这是还属于四禅。这个前边这四啊，前边这四大层啊，叫初大梵天，那个就叫初禅，初禅天，哎，那个光阴天那个就叫二禅天，净天就叫三禅天，这个果实天就叫四禅天。然后这个。他们这四这个四禅，这就叫色界，就是这四禅。后边这六个天呢，都属于四禅，都属于四禅天。四禅天比较大，哎，多六个天。这个四禅天上来是这个里头包含一个无想天，就是咱们前边讲过无想外道。这个无想外道啊，可以说是在佛教之外啊，修的最烦恼断的最好的外道。他就那个他的基本思想很简单，就是说一切烦恼啊都是分别引起的，哎，你在这一分别一想全是烦恼，哎，你把这个想断掉就没烦恼了，这是他的理论。所以他就老想什么呢，就是对这个想啊说断掉想，哎，除掉想，灭掉想，哎，这个想是万恶之源什么，他就这一套理论。结果他老熏习这样的记忆啊，熏习的这个记忆多了，力量大了，他就能够把这个想压制，他起不来，哎，因为他厌恶这个想，这种记忆多了，他最后那个想就生不起来了。无想就是前六识不起，哎，也不看东西，也不听，也不想，哎，无想。这样的话呢，修成无想定，下一生就可以升到无想天，五百大劫想不起，这都是习气。我们说一切修行都是改变习气，他就建立了一个厌恶想的习气，他就能升到无想天，五百大劫前六识不起，嗯，当然没有烦恼。这是这个四禅里头呢多的这六层天的第一层，这上边还有五层，这五层叫什么呢？叫五净居天，哎，我们经常提到叫五净居天。五种清净居住的天，哎，这五净居天是什么呢？无恼天，哎，没有烦恼；无热天，哎，善现天、妙见天、阿迦尼扎天。阿迦尼这前边都是意的意义，这个弄了一个音译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色究竟天，哎，就是色界。最高的天，哎，阿迦尼扎天，这个就是色界最高的天。这个色界最高的天往下一共五层天呢，叫五净居天，这是色界最好的地方了吧？哎，烦恼最少，所以那个小乘的这个圣人呐、啊，升天的，刚才不是说什么一还一来还有不还都升到天上， 好多都是升到这个地方了，无净居天上。像这个佛开报身法会啊，也是在这个经常在色究竟天什么在这个地方。是眉间，是眉间毫啊，是眉间毫相悉皆遍照，就是这一切啊，这个白毫相光全都照遍了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复如是。从四天王乃至阿迦尼扎诸天莫不大明，都看到了。如是诸天见如来光，神通变化已，各来佛所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顶礼佛足，却在一面合掌而住。这个大家一看啊，诸天这挺幸福的呀，这都是天神里的精华，在天神里头是极少数。呵呵，不要一看说啊，这个天神几亿几亿，那这都是这个神仙里的有修行善根的，这个很厉害的，一般的那神仙迷迷糊糊都在那享福了，根本就来不了。尔时复有无量比丘游行诸国，欲思光以息。皆悉即来至于佛所。注意这个光啊，不是肉眼能看见的，所以就是你像无量比丘在一看佛放光，白毫放光了，都跑到佛这来了，这都是有神通的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顶礼佛足，却在一面。你走那么远你能来吗？都是有神通的，合掌而住。尔时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皆见如是变化神通。佛想让这个一般的人看见呢，也能看见，这就是佛的威力了啊！见以于佛生清净信，即至佛所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合掌而住。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天龙鬼神，这个鬼神经常别的法师就译叫这个夜叉，那个玄奘法师也译药叉，就是鬼神。钱达婆，钱达婆就是那个叫香神，就是天上啊，他们食香，就是吃香气，这个乐神，这个歌舞，歌舞神。阿修罗，阿修罗就是那个福报比人大，但是德行不如这个天人好的那个，就是长得丑，光打仗。迦楼罗，迦楼罗是金翅鸟，这个个子非常大，据说咱们南赡部洲只能占它的一只脚。紧那罗，紧那罗是歌神，天上的歌神，唱歌的。摩诃罗伽，摩诃罗伽是那个大蟒蛇，大蟒蛇神。这是天龙八部。天龙八部呢里头有人，谁是人呢？天人，就是天上的神仙，天人，像这个地势他们天人。即非人，像这个龙后边这些都是非人，这就叫人非人即非人。如是大众悉见如来神通变化，各个来到佛世尊所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合掌而住。佛这一放光等于就是通知，有福报的，有这个善根的，都就赶紧来了。尔时大德舍利弗即从坐起，这就舍利弗啊，这是大菩萨示现佛的弟子来配合佛说法，没有他们我们听不到这么了义，这么这个说的这么好的经。偏袒右臂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日无量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一切大众悉共聚集，并集诸天龙神，钱达婆，阿修罗，迦楼罗，紧那罗，摩诃罗伽，人非人等，从四天王乃至阿迦尼扎诸天，悉皆和合端坐佛前，如来何缘放此眉间白毫相光？唯愿哀悯说其因缘。开始请法。尔时舍利弗 既于佛前而说偈言，多有诸众生其书那由他挪由托。哎，这个反正发音我觉得都无所谓，因为古代有古代的音，现在有现在的音，哎，理解他的意思，记住他的意思就行了。这是印度的一个数位，它是多少呢？就是十亿。这个词因为经常用，所以我们记住它是十亿。十亿呢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小世界数。哎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有多少个小世界呢？就是十亿。哎，一个一后边九个零。哎，因为三千大千嘛，一个千是三个零，三千大千九个零，哎，十亿，就是这个经常用的一个数位单位。见是大神变，悉能来聚集，何缘放光明即是诸大众，唯愿垂哀悯，分别说其因。尔时佛告舍利弗，是以比丘出家未久，以收具戒来问我言，世尊，若有人发大乘之心，求一切智，剃除须发，出家修道，云何善受一切信施？受以必能报其施福。若善男子发于信心，出家学道，所愿不久，悉得成就。哎，就是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下。舍利弗，以是因缘，有如是等无量大众而来聚集。佛要说重要的法了，佛要说这个非常好的法了，佛要说精要的核心的法了，所以佛就放了一下光，通知大家来了。舍利弗言，今正事实，唯愿如来分别演说如是之意。佛告舍利弗，我今若说如是意者，多有无量百千众生以生疑惑。说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意呀，就是我们前面说叫诸法永王，或者叫一切法高王，一切法义王。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一切法义的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大家就自己估计，就是自己可以理解啊。一切法义的核心，哎，我要说这个东西了。多有无量百千众生以生疑惑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呀，会有无量的人有怀疑，有这个疑惑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是诸大龙神通道理不可思议。佛这个，因为他现在还没说那个意，我们没法想象。他先打了几个比方，说为什么我今天说的这个意说了会有很多的人这个听不懂，会有疑惑呢？佛就打了几个比方。一个是什么呢？说大龙神通道理不可思议。这个龙的神通啊很大，一般人呢你很难猜测，很难想到。是诸狮子无所谓吼亦不可思议。狮子吼，哎，人们也这个很难这个理解。是诸大人所有法界亦不可思议，高手高人他的境界也是很难想象的。舍利弗，诸佛世尊所有法界不可思议。拿了几个简单的我们可以见过的想象的先打一下比方，然后最后说呀，所有的佛，诸佛世尊他们所有的法界，他们的境界不可思议。哎，所以佛说，我要是给你说一点佛的境界呀，很多人是就会有疑惑，听不懂。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不能信解，就是佛今天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凡夫二乘，就是说修小乘得了果的都不能相信，不能理解。可见这个法义是这叫怎么说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多么不可信解啊。舍利弗，如来见是诸因缘故，默然不说。所以啊，如来本来今天那个和尚非要让佛回答这个问题，佛说就是因为啊，我说出来了，你看凡夫听不懂，连二乘的圣者都听不懂，所以 佛见这个情况啊，默然不说，佛不想说这个，因为说出来之后会有无量的人会产生误解。这就知道佛为什么前边要那样来说了，哎，就是为了说出这个意思来，就是今天说的这个经很难让人相信，哎，会有一些人产生不好的这个反应，所以佛呢不愿意说。十舍利弗乃至三请如来默然亦不许可。舍利弗跟那个和尚一样，也是佛本来不想说，哎，请了三遍，如来都没有答应。十舍利弗复白佛言，这就是第四遍了。世尊，是大众中已有无量无边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诸天龙神、前达婆、阿修罗迦、罗紧那罗、摩诃罗迦、人非人等，久于佛所深生敬信。舍利弗讲啊，说现在来参加会的里头啊，也有无量的人久于佛所心生敬信，就是很久就这个接触到佛了，就开始学佛法了，对佛法有这个很好的信心。唯愿如来哀悯如是诸众生等，分别演说如是之意。请佛对这些众生啊，你请这个对他们来说，就是说是有无量的众生会听不懂，会误解，会产生疑惑。但是舍利弗强调的说，今天参加会的有好多人呢，他能信，所以还是请如来啊，还是说吧。复于佛前而说偈言：善哉无上尊，唯愿垂哀悯，广为诸菩萨善说顶功德。顶功德就是最高的功德，有诸众生等深愿求菩提，以于世法中生厚善欲心。就是现在这个会中有的人呢，他们有深厚的善欲心，善法欲，就是想求最好的法，哎，善法欲，想求这个正法的心，他们有深厚的想求正法的心，所以我们都来了，请您就是我们非常想听，所以请佛呀还是要说，这是第四遍请求了。尔时佛告舍利弗：菩萨摩诃萨应受一切诸天世人、阿修罗迦、罗罗紧那罗、摩诃罗迦、人非人等恭敬供养。就是大菩萨，摩诃就是大的意思，哎，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。大菩萨说这个什么是大菩萨，这个如果狭义的呢，那应该是你初地以上都叫菩萨，那狭义的就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了。可是这个你要说我们发菩提心也都叫菩萨，那就大菩萨就可以说初地以上都是大菩萨了，那真菩萨是吧。我们刚发菩提心的是鼓励我们假说菩萨，哎，大菩萨应受一切诸天世人这个恭敬供养。舍利弗：菩萨摩诃萨不必报施恩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：菩萨摩诃萨本已清净，必报施故。开始回答问题了。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大菩萨呀，他本来就应该受供养，所以呢，大菩萨呢，他不，就是前边不是那个比丘问的问题是说，我出家了，我怎么修行才能够毕竟的，就是说究竟的完全的报答这个施主是这个布施的恩德呢？哎，佛说呀，大菩萨不必报施恩，哎，就是不考虑这个事儿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：菩萨摩诃萨本已清净，必报施故。就是他这个大菩萨呀，他就是心里头已清净了，已经报完了，已经必报施故。舍利弗：假使菩萨摩诃萨日日受取一切众生所施衣食，注意这个菩萨呀，天天受众生的布施，众生所施之时，团如须弥，他受的这个众生给的这个粮食这个食物啊， 团就是我们捏拿那个泥一团啊，这个团如须弥，你捏在一块儿啊，已经就跟须弥山一样大了，就是我们小世界的那个核心的那最大的，就是这个菩萨已经接受布施的吃的东西已经跟须弥山一样多了，一衣服覆四天下，他接受布施的衣服啊，能够连起来，能够把我们这个小世界都给盖住，四天下嘛，四天王四天下，一日之中受一切众生如是衣食，亦能清净，必报施恩。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在一天里头啊，他受这个衣，受的这个布施的衣就能盖住整个世界那么多，受的食就能够跟须弥山一样大，他也能清净，必报施恩。大菩萨就是他已经就是能够清净报恩了，哎，他不必考虑这件事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是诸菩萨于众生中最是福田。实际上他让众生这个就是受众生布施啊，实际上是帮助众生修行，哎，不是他报恩，所以他是最大的，最是福田，应受世间之供养者。舍利弗，汝见世间大富之人，多有珍宝，金银琉璃玻璃珍珠砗磲玛瑙种种之物，柔软肤具，所谓刹利大姓、婆罗门大姓、居士大家、素散小王、转轮圣地，七宝成就，人中自在。这个佛说的就是说世间大富之人，哎，这说的就是世间的最这个最富有的吧，转轮圣地就是这个世界的头，人中自在。然后呢还有比这个福报大的，说若四天王三十三天释提桓因，释提桓因就是地势，就是那个刀立天的天主，阎摩天子、兜率天子、化乐天子，说的都是广那个天主一个人啊，他化自在天子、梵自在天王及余色无色界诸天，若这是天人。然后后边呢，须陀洹、斯陀洹、阿难含果、阿罗汉果、毗湿佛果，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佛。舍利弗，如是等众皆由菩萨教化因缘出现于世。这是解释说那个菩萨为什么一天受那么多的布施，他都不用考虑这个报恩问题，这就是原因说出来了。说世间的大富者，哎，天上的神仙，小乘的这个果，大乘的果，所有这些皆由菩萨教化因缘出现一事，都是由大菩萨教给众生怎么做才得到的果。有的人说大富长者不一定都是这个大菩萨教化因缘才出现的吧，你不听佛法，不知道这种究竟的真理，不知道究竟真相啊，你得不到那样的福报。你就跟我们现在的人也是给自己天天修福报啊，比如说钓鱼，哎，就觉得啊这个很美啊，在那叼着烟啊，几个小时美得很，最后还弄几条鱼回来炒一炒，美得很，觉得是给自己造福报。哎，现在就举这么个例子吧，就是说你不听佛法呀，你以为是给自己造福报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找倒霉。哎，你看现在就世间人啊，说这个动物就是叫什么，动物就是一道菜，哎，这个动物就是让人吃的，哎，所以使劲养动物，觉得这都是发财，给自己造福报的。所以不学佛法呀，你得不到大这个真正的大利益，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已经过了，嗯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。大家也可以预习一习，这个经好像不太好懂，是吧？ 哎，这里头包含很多的道理，很深的道理。这个，我们现在就要求就是说，能够大概的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，哎，所以大家可以这个琢磨琢磨啊。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看看有没有这个现场有没有问题。经上说出家生梵天，请问老师，没出家虽结婚但无夫妻之实，能生梵天吗？这个呀，他倒不是在出家不出家，关键就是生这个修梵行，修梵行呢，就是你修的程度了，哎，你修的程度了。没出家，反正出家比你没出家条件呢就好得多，想没出家。想没，当然说没出家，你自己跑，这怎么说呀？这个出家的标准，你像印度好多人，哎，老了跑到林子里头，你说去修去了，你说他算出家算没出家啊？那也算出家吧，因为你不能用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标准来要求算出家，这是因为这个生梵天他就是外道修的，哎，就是你反正就是你精进修行的程度决定你实际程度。对，就是造什么业得什么果，这个形式不重要，大家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今天先来回想，然后这个有问题也可以自己再看一看，不能解决的，准备上，咱们这个经咱们讲后边讲慢一点，这个什么事情啊都不能走极端，不能理解过。说这个核心内容重要，形式不重要，这是当然，这个话是对的。但是你也不能走极端，你说这个啊，形式无所谓，那你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连这个形式都做不到，你怎么可能说我在这个不利的条件下，我还能修行的比你那个就是有利条件下的我还修行的好？这都是。大家琢磨琢磨啊，所以这个不能走极端，哎，你那个要掌握这个就是，所以这个儒家的中庸，哎，佛教讲这个中道，哎，都是很难掌握的。